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可以和你一块呢去研习我最喜爱的福音书《约翰福音》。今天呢，张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的第21讲，他将会呢提到《约翰福音》的13章一直到呢14章。有一回我看到呢这两章圣经的时候呢，我真的感动的流下泪来，里边有很深刻的教导，实行出来也不容易。但是呢，盼望我们一起去加油努力吧。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呢张德仁老师。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3章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约翰福音13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13章的31节一直到第38节，以及第14章的1到31节这两个段落。按照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就13章而言，1到38节应该是一个单元。可是呢，如果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从第31节以后呢，犹大呢他就离开了耶稣，也离开了其他的门徒啊。约翰福音第13章的第30节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呢是夜间了。因此呢，到31节之后呢，也是耶稣对于其他的门徒的一段说话。第31节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我们之前查过约翰福音第13章，知道这个得荣耀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受死。这得荣耀呢，跟一般人的观念，跟一般人得荣耀这种人的掌声，人的这种镁光灯的聚焦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得荣耀是因着爱为人受死，成全天父的旨意，要得的是天父的荣耀。因此从第13章的31节到第38节，在这个荣耀的时刻呢，耶稣基督却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而这新的命令呢，事实上也是整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彼此相爱的观念。而这彼此相爱的观念呢，却在13章的第36到38节呢，也引起了彼得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呢，也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从第14章的1到31节，耶稣呢就会针对很多门徒的提问跟误解，去揭开更多以及更深的一些耶稣对他们的启迪啊。因此从13章第31节到14章的31节，是相当丰富的一个经文的段落。而今天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两个段落来做经文的解析了。回到约翰福音第13章第31节，31节说呢，他既出去，这个他当然指的是犹大，犹大他要去卖耶稣了。而耶稣就说呢，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这得荣耀呢，我们看到不只是指的耶稣的受死，在当中包括我们待会看到下文的部分，也看出这个得荣耀呢，蕴含着一种离开的这样一个讯号在里面，因为耶稣即将要回到天上去了。32节呢，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地方指出一种时刻的不单言性在那里，因为之后呢，首先迅速要来到的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死、救赎之后的复活、升天的整个的过程呢，即将要很迅速的展开来。第33节呢，小子们，我还有 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过。我们知道之前读过的约翰福音呢，事实上在祝棚节的庆典当中，当耶稣跟犹太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向犹太人表明了，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能够去到耶稣所要去的地方，而门徒呢，同样的受到这种身体的限制啊。我们来看第七章的33到36节，第七章的33到36节。第七章的33节说，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35节说呢，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因此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地方在第33节的地方就说，耶稣就说他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呢这些门徒说，因为耶稣所指的是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而他所去的地方呢，这些门徒现在还不能够去啊。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地方耶稣提到了彼此相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信息，甚至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命令，它不是建议也不是勉励，它是一个命令。命令就只有顺命跟违抗命令两种，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就要去遵守主的所谓的命令。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在肢体当中彼此相爱的话，事实上回到耶稣的用词里面是相当强烈的，因为你是一个抗命的基督徒。既然是基督徒，就是以基督为榜样学习的一种门徒，因此若是没有在彼此相爱当中做实践的，那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35节才说，你们若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彼此相爱呢？这地方在第34节说到，我怎样爱你们。这地方提到一个耶稣的榜样。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呢，如果你很熟悉约翰福音，我们整个读下来，包括上次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15节，耶稣提到了一个榜样，我给你们做了什么？做了榜样。如果你很熟悉，再这样读下来，读到第十三章的第34节，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这也是一个榜样。因此洗脚跟彼此相爱自然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解经里面就把它相关联在一起。什么是彼此相爱呢？就是那种洗脚的生命的团契，彼此做仆人，彼此服侍，甚至于最卑微的部分，当我们周围的人包括弟兄姐妹有苦难落在不好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种冷眼旁观，我们针对别人的需要呢，也不是那种锦上添花，而是要做那种雪中送炭的。因此这个地方呢，约翰他很有技巧的把洗脚透过榜样跟彼此相爱呢就连在一起了。此外这地方我们从第35节也看到所谓的基督徒，基督徒这种观察呢，并不是观察他是否坐在教会里面，他是否礼拜天有去教会聚会，他是否有读经，他是否有祷告。从地方耶稣很强烈的暗示出来，所谓的基督的门徒是一种外在可以观察到的一种伦理性的行为，是一种伦理，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肢体，是一种洗脚，是一种彼此相爱。因此门徒不再只是那种内在式，那种内修式，那种独善其身式的那种感觉，而是外在可以观察到的一种伦理的行为。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太少在教会里面被教导，我们在我行我素的里面甚至也把救恩这种个人化了，
我们看到当耶稣把永生赐给凡信他的人，当神爱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地方甚至看到这个永生这样的概念呢，救恩的概念是落实在洗脚，是落实在整个肢体的生活，彼此相爱的互动里面，以至于在救恩论当中呢，在教义里面就有一个群体性的概念在里面。救恩不单只是临到个人，救恩也是让人活在一个群体当中，而这个群体是一种在地如在天的一种生命的呈现，这种呈现就是落实在彼此洗脚、彼此相爱这样的课题上面了。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包括在教会的生活，在团契的生活，如果没有看到，我再说一次，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可以观察的一种外在的伦理的行为，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很遗憾的，我们到底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以耶稣为主？这个教会的这一群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想都必须打一个问号，让我们来做一个反省了。之后呢，因为耶稣在之前提到了耶稣所要去的地方是门徒所不能够到的，当然门徒就很紧张了，因为他们跟耶稣朝夕相处，耶稣到底要去哪里？耶稣会不会弃他们于不顾？他们把一切都放下来跟随耶稣了。因此当耶稣提到彼此相爱的信息，也许呢，这些门徒所放的焦点是，耶稣可能你都要说彼此相爱很重要，但是你要去哪里呀？以至于第36节西门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的离开呢，对这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呢，是一个很深的迷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可是耶稣却要跟从者明白，他的离去不是一个事件的结束。所以耶稣在第14章开始呢，耶稣就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耶稣就开始解释了，我的离开事实上是有一些目的在里面的，而耶稣也跟门徒做一些解说啊。而第37节呢，彼得就说了，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38节呢，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地方呢，彼得很激动的做一个回应说，主啊，我要跟你在一起，难道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去吗？我相信当耶稣听到的时候是相当的窝心，可是耶稣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有他神性的一面，他知道呢，将来彼得要出卖他，以至于他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我很郑重的告诉你，鸡叫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如果在结束第38节以前呢，如果你留意到了彼得跟犹大跟第13章第31节犹大这两个人的之间的一个比较的话，你会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呢，这两个人都跟随耶稣好几年，这两个人都亲眼目睹耶稣的神迹，这两个人也听过耶稣他真理的教导，耶稣也同样的把爱、把劝勉、把真理给了他们两个人。可是在耶稣事工的最后时刻呢，这两个人都彻底的辜负了、背叛了耶稣，并且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都离开他而去。这两个人都叫耶稣的心伤痛，也增加了耶稣他那种内在的那种苦楚。而这两个失败都是明显而且公开的。事实上直到今天，犹大跟彼得这两个人他们失败的行径的，也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也是我们很多人生命的一种投射的呈现。其中一个失落了，可是另外一个却得救了，一个悔改寻求基督的怜悯上了天堂，另外一个被自责击倒不能够自拔，取了自己的生命，他结果得不到赦免，下到阴间去了，下到地狱去了。彼得跟犹大在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失败的种子，也都埋在，也都深藏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可是关键是，是否愿意悔改来寻求基督的怜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否认耶稣，我们都明白什么是出卖耶稣。但是 若没有每天将自己置之在上帝无限的怜悯底下，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在第十三章所提到的，在第一节的地方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很爱犹大，耶稣很爱彼得，甚至于彼得他三次不认耶稣。可是让我们看到，当彼得愿意回转的时候，耶稣愿意怜悯他，愿意接纳他。而这地方也看到，犹大跟彼得他们的结局是给予你我生命很大的见解与提醒。
好，我们现在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呢，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接啊。在第一节就开始呢，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要来了解，首先为什么那些门徒啊会变得忧愁，以及呢什么使他们忧愁的心怀可以得到平安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呢，最后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此这个地方跟十四章第一节做了一个对照，都是提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而到第二十七节耶稣却带出来平安是解决忧愁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然而是什么使得门徒的忧愁的心怀得到平安呢？我们下面就要针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要告诉门徒，告诉当时那些忧愁的门徒，甚至你我也处在一个忧愁的境况处境当中，甚至你我也觉得耶稣好像离开我们远去了，面对这样的人跟处境跟心情，耶稣要告诉你我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我们当然从第十三章看下来，可以很清晰的可以知道，这些门徒的忧愁呢，是十三章第三十三节耶稣所说呢，我所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去，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们而去啊。在过去几年当中呢，这些门徒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的世界几乎都跟耶稣紧紧的连在一起，密不可分，以至于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肯定呢会让这些门徒他们意志很消沉呢、啊。甚至于耶稣呢在第十八节第十四章十八节呢用了孤儿这样的图像呢来形容门徒的光景。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此当中这种孤单，这种孤独忧愁孤儿的这种处境跟心情呢，可以说是当时门徒他们心里的一种写照。因为在感情上面，他们就好像小孩子失去父母亲一样，他们当他们体会到耶稣的离去的时候，他们很忧愁很难过很担心很害怕。耶稣曾经要求门徒把他们的一生都投身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而他们也按着耶稣的要求呢，做了这样的尾声。在过去，也许这些门徒他们思想到将来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来临去统治整个弥赛亚的国度，以及怎么样可以参与在耶稣的荣耀里面。可是一个没有耶稣的将来，对他们而言，这个将来简直是一种理想的幻灭。尽管耶稣一再的要去帮助他们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局，可是另外一个导致他们很焦虑的原因是，甚至于耶稣预言连彼得都要否认他，在第十三章第三十八节。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当时其他人他们心中的一种盘算是，如果连彼得都经不起那将要来临的考验的话，这些门徒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而耶稣如何来安慰这一群门徒？我们先看第十四章的一到四节。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第四节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到底这些门徒知道的是什么路呢？事实上在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的另外一次的自我的启示，耶稣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因此这个路跟在第四节这地方的路呢，就做一个连接了。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这透过这个路呢，耶稣告诉门徒一件信息，就是实际上耶稣的离开是发挥了一个功能，就是神的百姓跟神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做一个联合。所以耶稣的离去呢，并没有造成损失，也没有造成所谓的孤单，其实正好相反。因为当耶稣离开的时候，耶稣所成就的救赎，让天父跟罪人之间的隔阂可以就此做一个弥补跟连结。因此这个道路是相当具有救赎的意义在里面的。包括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明白了这个道路的必须性，耶稣是那个道路，耶稣的离开是要使他的百姓，使门徒可以来亲近天父。然而耶稣的离开呢，就人性的层面上面还是过不去，以至于在约翰福音第14章呢，那地方约翰也提到了耶稣所说的第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什么是保惠师呢？保惠师这个字呢，在历世历代的学者对于这个字有很多的争议性啊。而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呢，叫 Brown 呢，他根据旧约圣经，根据死海的古卷去看出当时的对于保惠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啊。实际上这个思想呢，是散布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这种思想就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就是当时来说呢，有一个比方说有很多的工作，可是继承者他会接续着前辈的工作，然后去阐明前辈所说的信息。因此回归到信仰里面的话呢，保惠师这种接续的工作，这种承继的关系，他所要完成的乃是去阐释前者的信息。因此保惠师这个字呢，当约翰包括耶稣在使用这样的词汇的时候，在当时人的理解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表达耶稣离开之后呢，不是就离开了，而是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呢，继续陪伴着属耶稣的百姓呢，在这个世上来生活。好，我们回归到第14章，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都知道了这一些之后，关键在于我们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信心。14章第一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此呢，信心就被凸显出来，它是一种能够经历到平安，能够让门徒可以克服这种忧愁心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甚至于呢，耶稣也提到了，当他们愿意去呈现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当耶稣离开，事实上是对他们有好处的。我们来看第28节说呢，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诶，这地方这感觉跟前面很不一样，前面是忧愁，对不对？这地方说，诶，耶稣说反而我到天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乐哦。为什么？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地方父是比我大的呢，并不是指的一个等次上面的差别，比方说父是比较高级了，耶稣是比较低级的。因为如果我们回到第14章呢，第一节就很清楚呈现这种本质上面他们的一致性啊。因为14章第一节说到，你们信神，这个神呢，包括犹太人，包括门徒的认知，就是旧约那位耶和华神，也当信我。因此这个地方看到整个平行递增法，过去的人在约翰福音的诠释里面提到这种文学的笔法，这地方也看到神跟耶稣呢，是画上一个等号的。因此这地方呢，或许父是比我大的，看到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呢，也看到是天父差遣耶稣基督，包括天父的旨意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去遵守了，去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如果顺服天父的旨意会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喜乐，包括耶稣的离开，换句话说，耶稣的离开是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必然这些旨意呢，会叫我们的心得着喜乐。之后我们就来看看约翰福音14章当中，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的心如何可以喜乐呢？如何可以扬弃忧愁？如何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呢？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一个我觉得让我们可以得着喜乐的一个原因，就是14章刚才所提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那地方耶稣提到呢，他知道，门徒知道那个道路是什么。就第四节所提的，第六节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个道路。换句话说，第六节的下半段指出那个唯一的救赎是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因为第六节的下半段说呢，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透过这个角度来理解，包括第一节到第四节没有很清晰提到这个神所预备，耶稣所要预备的那个住处，所谓的天堂好了，天堂的细节的内容是什么没有说明，可是那个住处，那个住那个字呢，事实上是很特别的。包括德仁之前也提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住那个字所表达的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很紧密的结连。因此可能整个神学的重点是放在关系上面，包括约翰福音第一章德仁一开始所提到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与神同在原文是道跟神面对面，他们在一个很丰富很亲密的关系里面。然而回到14章，透过第六节，透过第四节的道路的结连，透过第六节下半段所说唯一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回到那种很亲密的跟神的关系里面。这个是让我们心中可以很有盼望，可以很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到第七节之后呢，看到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的认知还是不断的需要去调整跟成长。在第七节呢，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呢，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的地方呢，在第18节就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那个字是一个释经学的释经那个字，换句话说，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诠释天父的属性。可是经过整个过程呢，门徒还是不明白，以至于耶稣再一次来调整他们的观念。第12节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更大的事不是指的耶稣比耶稣做的神迹更大，耶稣喂饱5000人，我们喂饱10000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指着在宣教的使命上面。当耶稣他的范围只是局限在耶路撒冷，包括犹大地、撒玛利亚这整个的区域，可是将来门徒呢，到了使徒行传之后，他们就要四散，他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这更大所指的是一个宣教的范围。后面的部分一整段有几个重点，包括第16节，耶稣要求天父呢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什么同在。而第23节的最后一个字是同住。因此借着耶稣那唯一的救赎所恢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以及上帝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是的，神的应许呢成为我们的盼望和鼓励。已经为你预备好约翰福音的笔记讲义，欢迎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粮有三台，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到香港来是不需要写邮编号码的。愿主祝福你，再会。
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爱你，我要全心全意地向你敬拜，我要专心爱你，我要专心爱你，因为